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今天在线上的嘉宾还是我们的老搭档李如一和初阳，你们要不然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大家好，我是初阳。
我是李如一，今天席妙雅好像嗓子有点问题哈。
那个前几天有点生病，所以今天可能声音会比较小。
所以注意身体。然后这次是真的嗓子有问题，你知道上次有一期那个 IT 公论，我当时因为那个周边的这个环境的缘故，说话很小声，然后很多人以为我是生病了，但其实我没有。
对。
所以这期我们还是先做一下这个对上一期听众反馈的跟进吧。我看到新浪微博上有人说，这个 Y 小姐，也就是席妙雅，完全可以主持一档聊饮食类的 podcast，这不就是吗？
对，我们现在就在主持。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不是只听过第一期啊？第一期还是由我主持的，但是从第二期，就是上一期开始是，席妙雅来担任《未知道》的主编以及主持人。然后还有一个人说，薇小姐略带腹黑属性，这我很意外啊。
我也很好奇，这是从哪句话听出来的？
对啊，明显是一个非常，初阳应该怎么形容啊？腹黑的反面是什么？
腹黑反面啊，其实我不是很懂什么叫腹黑。
腹黑就是经常就是一肚子坏水，经常埋怨这个抱怨那个，然后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哎，这不是说你吗？这不是描述你吗？
我是很腹黑啊，我是很腹黑啊。
对啊，我觉得奇妙呀，完全是你的反面。
好吧，OK，我们这次看到那个对上次你们俩谈到的那个瓜子有不少反馈哈，我读两段来听一下。一个是那个在微博上，新浪微博上有一个叫撸着串儿听小曲儿的人说，那个茶瓜子，不管是葵花籽还是南瓜籽，外面绿绿的，看上去是抹茶味，吃起来也是抹茶味，但是外面那层包裹物是很不健康的，不知道是香精还是什么添加物。茶粉很贵啊，我想没有哪家炒货店会去买茶粉，或者用茶叶打茶粉，然后裹到瓜子外边。
哦，我觉得这个听众说吃的这个茶瓜子，可能和我吃到的茶瓜子不太一样。当然，他说的这
哦，
种
是吗？
我吃到过，上面有一层抹茶色的这种粉。那么，确实这种本身这种南瓜子呢，是其实属于是皮很薄，但是白色的。那么他说的这种我也见过，是抹茶色的，然后也是薄薄的，那么感觉好像是被染色过，确实这种不是很好吃。那我说的那种茶瓜子是就是普通的南瓜子，白色的，但是是混杂在茶叶当中的，自然的吸收了茶叶的香味的。
这里我可以说一点啊，就是因为我原来在那个食品公司工作嘛，就大家如果以后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去就是仔细看一下那个产品的 title，就是那个名称，就因为我们国家那个就是商标审查局规定，就比如说如果它是这个茶瓜子，它外面真的是。就是，如果是真的茶粉的话，它的茶粉需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它才能够叫，比如说茶瓜子或者是绿茶瓜子。但是如果它用的是茶精，或者是它的茶粉比例是很少的话，它只能叫做茶味瓜子或者是这个绿茶味瓜子。所以以后大家比如说看到什么什么牛奶味的什么这种东西，基本上就跟牛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大家以后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哦，其实就像那些酸奶什么，都是这种什么
对，
苹就是苹果味，或者说是蜜桃味，
对，都
对，
跟他们没有什么
乳制
关
品饮
系。
料这样子。
对，一般关系不大，也有可能有。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对，我们在。第0期的时候，当时聊的鸡豆花呢，很多人就会觉得鸡豆花是一个很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菜。那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就大家基本都吃过。我们今天聊比较简单的食物叫粥。那但可能你听完这一期节目会发现，其实你好像真没怎么喝过粥，因为粥的种类和做法真的是因地差异很大。那这一期我。应该是前几天 你和初央是去澳门吃了一个叫盛记白粥的这个白粥吧，我要不然你们讲一讲你们的经验，当时你们
今天又是讲我不喜欢吃的东西。什么时候咱们讲垃圾食品啊？我很期待垃圾食品那一期专题。
哦，我也很期待，我很期待看看李如一到底是怎么吃垃圾食品的。
所以盛记白粥，对，我们是去吃了。初阳你先说说有什么那么了不起，或者我先说吧，因为我其实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就是
那你还说
不，就第一感觉就是说很像豆浆，我相信这是所有人去吃的第一感觉。
你说很像豆浆是看起来很像豆浆还是吃起来很像豆浆？
看起来很像，然后吃进去口感会很像，就是换言之它非常非常的稀。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反常识的吧，一般就是说会觉得，至少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稀的粥，那我为什么要吃粥，我为什么不去喝汤啊？就是在我印象中粥是以稠为美的，当然这个很可能是一个不对的，但是我是这么感觉的。然后其次就是说它那个白粥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嘛，非常的明显。虽然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白粥有什么好吃的，但是根据我跟初阳的交流，大体是说白粥有一种特殊的那种香味，然后这种香味在这个澳门的这家白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好了，初阳到你了。
啊，其实我是完全不同意李如一刚才那个看法的，因为我觉得李如一这个对于这种特别特别特别原味的东西可能不是说特别喜欢，他觉得有点寡然无味的感觉，说的是。
嗯嗯。
其实我是一个就是一个挺狂热的粥的爱好者。
嗯。
那其实我们之前说想做这么一档节目，说要做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要不要做一期粥的节目。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说，哎呀夏天很热，然后就晚上不想吃饭，就想吃点粥。然后呢，我们生活在广东，尤其是有一些潮汕的朋友更加喜欢，就是晚饭就选择他的主食就选择吃粥。我觉得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其实在夏天呢、啊、天气比较热，容易没有胃口。那个时候呢，我家里面就比较喜欢煮那种绿豆粥。
嗯，
因为我们家里面那种就是饮食习惯是东北的习惯。我们做这种粥呢是不放汤也不放盐的。啊，就是绿豆加粥。这样子是比较一个很清淡的一个口味。所以从小我就是包括早餐呢我也是喝白粥的。那么从小我就是喜欢喝这种没有经过调味的这种粥。然后后来喝到了很多这种调味的粥之后，我觉得也不错。可是直到去澳门喝到这一碗盛记白粥之后，我觉得是首先好与不好我们先不做评价，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一个标准说什么样叫做好的白粥。那我只能说盛记白粥是一个很颠覆性的白粥。这个刚才李如一已经提到了，这是个颠覆性的一个白粥，是不是李如一？
我不知道是我吃粥的经验比较少，但是对我来说就是确实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稀，说白了就是非常的稀。
平时我们说粥，你看你刚才李如一已经讲了，粥的话应该以稠为美。虽然我不认为要以稠为美，但是呢至少它还是有一定的粘稠度的。可是这一碗白粥端上来，首先它的从颜色来讲它是淡黄色的，甚至是米黄色的。
颜色跟豆浆就非常的像。
不是白色的是吗？
不是。
就
是。
是
真的是。
它虽然叫白粥，但是是会泛着黄。
对
黄，
其实是有一点像腐竹的那种颜色。
哦。
说到腐竹，原来里面真的有腐竹的哦。
对，真的有腐竹的。
这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当时我们吃到一半，然后就是我们问那个服务员嘛，我说这里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说里面有腐竹，问我们有没有吃出来，我们都没有吃。我不知道你吃出来没有。
啊，我因为我之前我已经知道就广东就是包白粥有放腐竹的习惯，所以我是知道的。
哦、
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从第一个他是他的色泽上面就跟我们平时吃的不一样。第二个它的这个粘稠度方面是比较稀的。啊，虽然它的这个浓度很高，是不能够清澈见底，是看不到底的。你这个调羹，你这个勺子放进去是看不到的。
嗯、 那我想问，你说它比较稀，然后调羹放进去看不到，所以其实你在吃的时候，就是你至少看起来你是可以看到，还是有一点米粒碎这样的颗粒状的，对吧？
是的，它这里面我
嗯。
们就说这些米和水的比例，很多地方像稀饭的话呢，就会比较水会比较
嗯。
少，米就会比较多哈。那么像顺德那种粥的话呢，就是每5米粥就会把粥那个米粒也煮得很碎。那像这一碗盛记白粥呢，它米粒非常非常少，它捞起来的会看到一些晶莹透明的一些类似于米粒的东西。那吃到嘴里
啊。
呢，又是很韧，但是呢，是你没办法去分辨出一个一个的颗粒的。
很韧的意思是说，你是说这个颗粒感本身是有韧劲的？
那这个韧劲是非常非常弱的，不是很韧的，其实。
啊啊
但是你可
，OK，
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之前，因为我之前吃的时候，就是我就问过他，他跟我讲过，
嗯。
然后呢，就是这里面是放了那个碱水粽的。
碱水，
碱水
碱水
粽，
粽
首先粽
是
的碱水粽是
粽子，
粽子一种，是加了
嗯，
碱的。那么那个
这个碱是说加在粽子叶上，还是加在米里面？
米里面的，
哦
对，所以
，OK，
那个碱水粽吃起来是非常韧，是有点类似于年糕的质感，你知道吧？哦，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就是说这碗粥里面
那
是
碱
很多。
水粽的那个米里面，除了碱，还有其他的调味吗？
没有，碱水粽是蘸白糖来吃的，
哦，明白，我明白，
啊，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这种质感是年糕，又可以把年糕切成米粒大小一样的，在这个粥里面。当然了，其实这个盛记白粥它不是说单单只是用碱水粽来煮的，它是用
但是
几种香
我这
米，
里
几
澄
种
清一
香米
下，
来煮。
他加了碱水粽，也只是加了碱水粽里面的那个米的部分吧，没有加粽叶吧？
啊，对对对，那当然了。
啊，对，
对对 对
嗯，
对，
好，你继续说。
就是说，所以说它这里面加的东西，其实已经完全不像一碗简朴的白粥了。
所以它除了米、碱水粽、那个腐竹以外，还会有什么？就这几个东西
听说还有就是广东叫白果，其实就是银杏。
吗？啊，银杏，
那但这个东西，
哦。
我没有明确的这种就消息来源是非常确定，说确实放了银杏。其实听说，听有
那
人
好
说，他
特
这里
别。
面放。至于，因为那天其实挺有趣的，李如一问了一个很终极的问题。那个服务员阿姨站在那边，李如一说：“请问这碗白粥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那个阿姨的回答也是非常搞笑。阿姨说：“米有米，没有盐。”我就知道这里面有米，没有盐。
啊，对对对对对，就他不太，他其实并不知道，就不太知道了，说白了。然后，但我觉得他说的这两点是最重要的两点吧，至少
对，
没有
是有
盐。
高度概括性的。对于白，我觉得说得很好，白粥就是有米，没有盐，是吧？因为其实在南方吃这个，在粥品里面放糖其实不多。如果是真正放了糖，可能是我们会叫糖水，不叫粥，是吧？对，所以其实这个阿姨讲的是高度概括性的一个东西，有米没有盐。但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一碗白粥是非常颠覆性的，因为我们平时都认为白粥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东西，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对，
可是，它呈当这种这碗这碗这一碗白粥呈现出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它是就是很有 heart，是吧？对，他投入了
那
很
我
多
想问一
去
下，
调这
你
个
在
味。
吃的时候就能够吃出，就是比如说它里面加了碱水粽，加了腐竹，加了那个银杏，它理论上它的口味是会有不同的层次的，就它不会。一直都是米的味道跳出来，
完
对，
全
那
没有，
是，
完全没觉得有不同的层次，就是米。
我觉得这个我又反对了，就是说，因为
好，
可能李如一对平时就不是很爱喝白粥哈，因为我经常去到有一些食肆，就是提供白粥吃的地方，我都会点一碗白粥来吃。比如说去喝早茶的时候，别人点这个皮蛋瘦肉粥或者说是窝蛋牛肉粥的时候，我可能会倾向于点一碗白粥来试一试他们家的白粥。我觉得一碗白粥可以至少说在某种 是品程度上代表这个人这个家酒家的这个对于粥的这个烹饪的水平啊。其实把白粥即使做得好，其实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平时经常就点白粥喝。所以，像你刚才说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层次？那平时我们吃的白粥呢，它其实要凸显的是米本身的那种香味。其实米啊，主要成分就是淀粉，没什么。那么，再好的烹饪呢，其实最多就是加一点点碱，但是又不能加太多。那么然后另外一个火候，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粘稠度和水和米的比例，然后最后吃起来呢，就是说能够把里面的淀粉部分的释放出来之后呢，然后呢就出现一个就是非常粘稠，然后呢你去可以品尝到淀粉的这个甜味，因为淀粉到了嘴巴里面之后呢，就会转变成葡萄糖，你会其实吃到是淀粉的米的甜味。那在这一碗盛记白粥里面，它不仅仅是只有甜味，这一碗在盛记白粥里面，你是可以品尝到豆的香味。对，那么再者说呢，就是说除了豆的香味，你还可以感觉到一点点的碱味，因为它放了碱水粽嘛，它有一点点的碱味。所以说，另外，它那个白果的味道确实我是没有吃出来，但是我是感觉，其实对于，平时的那种米的甜味被大大的削弱了，但反而那种豆的香味会提升。
明白了。因为我自己看，如果它真的是碎米碱水粽，因为碱水粽的话，应该用的是糯米嘛。像广东的那个做味粥的那个粥底，就是熬白粥，一般都是80%的长梗米，20%的糯米。那
那个
这
应该
两者其
念
实
精米吧，米字边加一个庚，是不是念精米？
长经啊！哎呀，糟了，
没关系，我们
我。
经常读错字的。
对，
好吧，那就不管了。
我也不是很确定，
我一
等
直
会我
念
们
它长
查一下
梗
字
米。
典，好吧？我们查一下 字典，
好，
看看是不是念
对，
精米。
所以这是碎米和那个水，就是碱水粽出来的话，这两个在一起应该就是混在一起，应该就是碱的味道会跳出来，因为其实那个糯米本身也没有什么味道。那腐竹确实是会有不同的这个豆制的香味，但我也没有吃过，所以听起来还挺棒的。
是啊，因为我在去盛记白粥回来之后，我就去网上去查了一下别人的点评嘛。那很多人就是说啊，这是用豆浆煮的，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豆
所以
浆
它会
煮
有
的。
豆香的
对，其
味
实
道。
真，但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样子，是感觉像豆浆一样，那其实它是用腐竹煮。当然了，腐竹本身它也是豆制品，所以呢，呈现出豆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也不足为奇了。
哎，那你刚才说你一般去那个广东餐厅的话，都会点一碗白粥。那这个白粥就是这种白粥，基本上就是糯米加这个不管长梗米还长筋米就熬出来的这个东西。那你又去喝了盛记的这个白粥，你会觉得这两种白粥你有偏好吗？或者是说你喝完还是觉得最普通的白粥最好，因为你刚才讲到这个，就我记得，就因为袁枚这个，我想说袁枚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个比较极端的人嘛，他觉得粥就是，他是说粥是一切的胃的根本，那他会觉得这个粥只有白粥才是最好
哦，
的。对，然后你刚才又说你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喝这种没有味道的粥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想会问你说，那你觉得这个盛记白粥，你觉得它更出彩呢，还是说这个就是纯白粥？
对，其实，
是精米啊，查了，
是精米是吧？
精
啊，
米，
长筋米，
那个是这样子的哈，我在吃完盛记白粥之后回来，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哪一种粥更好？那么最后我得出来一个结论，我不把盛记白粥列为白粥的范畴。
所以你把它放到
对，
味粥的范畴
对，
里
是列为，
吗？
是单独，它既不是甜粥，也不是咸粥，也不是白粥的一种特殊的粥品。因为如果按照平时的那样去白粥去评价它呢，我觉得不太公平，是吧？对其他白粥也不公平。对于盛记白粥来说也不公平，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有没有别家这么做白粥的？
我听说就是有一些广东的家庭就是煲粥是喜欢放一些腐竹的。
哦，
对，那么做到就是工艺这么复杂的可能不多，因为平常家里煮白粥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为了方便。
对
对对对，那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是说为了今天录这个节目，今天中午其实准确的说今天下午我又去吃了一碗潮汕的白粥。对，我吃完之后我觉得那一碗潮汕的白粥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来讲这白粥怎么来品鉴这一碗白粥哈。我再讲一下，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怎么来品鉴。第一个是温度。粥刚刚煮出来的是很烫的，是吧？是不好喝的。
对。
再一个，在粥刚刚煮出来的时候，它是呈现的是一个比较稀的一个状态，就是
对，
米是米，水是水，它之间没有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然后呢粘度也不是很够的，所以我觉得白粥是放置一段时间就很好。放置到什么时候呢？放置到这个吃起来是温温的温热的，但不是那就又不会烫嘴，但又不会冰冷，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比较好。那今天的这一碗白粥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潮汕的一个小饭馆，它这个煮好了白粥之后呢，它就先盛出来，盛在一个个的这种不叫碗，叫那种包盏里面，然后放在一边叠起来，然后放在一个保温的这个锅之类的哈，或者蒸锅或者之类的，放在这么样一个地方。然后你要一碗白粥的时候，他直接就端上来。我们今天要了四个人去吃了四碗白粥哈。他每一碗白粥上面都有淡淡的，就是薄薄的一层像蜡质的一样的这种薄膜。
啊，我特别讨厌那个东西。
我特别喜欢。
我靠，那个、
啊、
其实那个是吸出的那个米里面吸出的蛋白质形成的那个，就是牛奶上面那一层薄膜，你知道吗？
对，牛奶那层薄膜也是小时候我最怕的。
啊，我很喜欢。那这个粥每一碗粥上表面都有这种薄薄的一层薄膜。然后呢，潮汕的白粥的这种粘稠度啊，是比正常的我们平时家里面吃的甚至还要再稠很多的。是这里面首先它米不会煮得很烂。还可以清晰的看得到米粒，但是呢每一颗米粒都有破损。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放置过一段时间呢，就是整个的粥都呈现成一种比较半流质的状态。我们如果说豆浆是流质是水的话，那么这碗粥是呈现的一个半流质的状态。你一个调羹一勺子挖下去，它会有一个坑。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所以你是说潮汕的白粥和广东的白粥的那个浓稠度是不一样的是吗？
是的，我经常跟我潮汕的朋友开玩笑说潮汕应该独立。
对，潮汕确实，潮汕的那个菜它自成体系的。
对，它自成体系的。它跟珠三角一带和湛江啊这些地方粤北啊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对。它潮汕的白粥它呈现的和比如说顺德的那种白粥又不一样。和我们平时去喝那种粤式早茶的白粥又不一样。所以它这个是属于比较粘稠，比较口感比较厚重的一种粥。对。其实我那你说我喜不喜欢这种粥，我觉得白粥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而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粥，没有什么东西。用的米呢可能也没有用什么精米，我觉得它就是用的这种东北的这种珍珠米，也不是用的这种南方的这种丝苗米，也不是的。因为这样其实东北的这种大米呢，珍珠米呢其实粘性更大，煮出来煮粥来说呢其实更好吃。
对，
对，
而且它会比较甜一点
啊。对对对，
日照和温差的关系。
对，我觉得这样的白粥，做白粥的话这种口感比较好。但是如果说用这种方法来煮这种比如说调味的粥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就是另外一种做法了，我觉得。
哎，粥的吃法有什么讲究吗？因为你知道那个这两年经常看到网上那种文章，说那个寿司应该怎么吃，就是说很多人说那个你不应该把那个有米粒的那一边去蘸那个酱油嘛，你应该是翻过来，然后拿那个鱼去酱蘸，然后不能蘸太多，包括那个 wasabi 也不能蘸太多，然后要整个寿司一口送进去，说这才是正确的吃法，而且是用手或是用筷子。所以这个吃粥有没有这种，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讲究？
我是有讲究的，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究。你们是怎么吃？
我根本就不爱吃粥，遑论讲究。
我，比如你，
我觉得，
我们吃零食的时候，你说我不吃；我们吃粥的时候，你说我不吃。
对啊，没到我出场的时候嘛。
好吧。
其实粥的话，从技术上来说，就是单从你怎么吃不会影响，就是会更好的吃到那个粥的味道。其实就是刚才初阳讲的，你粥刚盛上来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粥刚煮好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去动它，就是你要一定要让它待一会儿。这跟烤牛肉这个就是烤东西一样，就你这个东西在特别热的时候，就在高温的时候，它米粒是处于紧缩的状态的，你需要给它一定的时间让它回温，回温以后它的那个米粒重新就是膨胀开，吸收水分，然后它的那个粘稠度会更好。就是这样，其他你想配什么配菜吃或怎么吃都可以。
我有一点
对，
我自己喝粥的经验，就是说，其实这一碗粥，第一个是要放置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是，我发觉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不要去搅动它。
对，就是你不要过分搅动
对
它，
对，因为它这一碗的
你
粥，
会
它
啊。
呈现的它这个状态，最后达到了一个这种混浊液的这种一个状态，就是每一颗米粒呢都悬浮在这个地方，然后整一碗粥呢都是非常粘稠的。可是你如果说去搅动了它之后呢，可能会让它变稀，
其实
破
是
坏
这
了
样
这种
的，
稳定的
就是
状
我
态，
不知
是吧？
道这个搅动是不是真的会让它变稀啊。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但是比较有理论依据的说法是，米大概在70度的时候会糊化，糊化的意思就是说它的那个淀，就是淀粉会变软嘛。大概就这么去理解，但是如果它一旦低于70度的时候，它的米是开始变硬、开始凝结的，这样是这个时候它水分会析出，所以你不断的去搅动，你的温度可能我想是温度可能会下降，或者是其他的，或者其实你不搅动，你放置在那，它温度下降了以后，它依然是米和水会分离，就是一个就是慢慢不糊化的过程，好难讲。
其实我更在意的就是说，它就是，其实我是希望它们更混合在一起，
对对对，
而不是
其实
分
就
离。
对对，
我们不
就
要
是
它
其
分
实
离，
米和水
对，
比较
那应该是一个比较
对。
完美的悬浮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些在这米汤里面也呈现的也是一个比较黏的一个口感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喝粥首先最上面第一层薄膜。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我有一个朋友管它称之为粥蜡，像那个蜡烛的蜡啊，粥蜡。哎，我觉
确
得，
实很像辣，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名词很好
挺
哈。
贴切的，
对，
对，
首先呢，要轻轻的刮刮这个粥蜡来吃，啊，刮完那个粥蜡呢，就是从上面一层，永远都是只吃上面一层，就是这样，撇起这么拿这个调羹或者说勺子，撇起这么一勺。在最上层表层，第一个呢，它这个表层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热，再者说呢，这个不会破坏整碗粥的这个稳定状态，对，然后每一直都在吃最上面的，一直都在吃最上面，直到吃到下面，对，
有意思。
如果说你下去搅，就会变成米是米，粥是粥，虾是虾，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觉
哪
得
来
不
的
太好。
虾呀？
我们不一定说白粥嘛，对吧？我们还可以吃这个海鲜粥嘛，对不对？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
嗯。
像那个你刚才说的盛季的白粥，就近乎豆浆那种状态了。然后现在广东也很流行所谓无米粥嘛，就这两种粥其实最终都是使得米粒在粥里的这种存在感变得非常的稀薄，对吧？
对对对。
但他们美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吃过无米粥，但是我听朋友说过，那无米粥的做法好像是说把米会滤掉吧？ 是它。
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做的极端会这样，但是其实一般的这种周底火锅店不会做到这么极端，而且我觉得这样也太作了吧。
其实我觉得把米就滤掉以后，就是其实就因为以前老式的蒸饭不就会有那个米汤嘛，就我们叫米汤，其实最后感觉就是用米汤来涮这个东西来吃。对，那我觉得这种都还算比较好的。我遇到比较奇葩的是上海人称为这个，他们叫稀饭了。但是他说的稀饭跟刚才那个初阳讲的那个稀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念书是在上海，然后有一次住到一个上海阿姨家，然后第二天早上她问我要不要喝这个稀饭，那我理论以为就是说用米线熬出来的粥一样的东西，但他们很简单，他们就是把头一天的那个剩米饭加开水，也不煮。就是加开水泡一泡，然后这就是他们称之为稀饭的东西，
没有调味，
什么都没有。然
那
后他们一
煮
般的
吗？
配
拿来
置就
煮
是
吗？
不煮。问题就是我刚才说他们只用开，就有一点日本茶泡饭的感觉，但是他们就是
开水泡
开水
饭。
泡剩饭，对，而且他们就是吃得很香，因为我自己是很不喜欢。就是这种比较看起来粗糙的食物，对，
这个说法有意思。
我可以理解你这种看法，对，但是我也很，其实我也欣赏这种稀饭，但是不能这么简陋，这个已经简陋到我也 接
你
受不
说
了。
你欣赏这个稀饭，
其
你
实
是
这种
怎么？
稀饭就是在广东也有的，我们叫泡饭，
但这不一样，我
是
觉得
跟一
泡饭
粥
有别
是
的
一
东
定
西
要
的
煮
哦，
的，
对，有煮
对。
的，就是跟粥，但是它其实是用饭做的，就是这里面涉及
对，
到一个问题，到底你煮粥的时候是用米来煮，还是用米饭来煮的问题？
就是生米还是熟饭？
对对对，
对，
那
但
如
是
果说
上
是
海也有菜
泡
泡
饭，
饭
对
啊，
啊，泡
就
饭
是，
的话就是要用米饭、熟米来做的。那么如果说是
对，
粥的话，应该是用生米来煮的。
对，这个是我的理解，所以anyway 啦，
对啊，
这
像比
个。
如说我喜欢吃的，我也喜欢吃泡饭，但是我不认为它是粥哈，它是用米饭，
对，
然后呢用那个蚝仔，就是小的那种蚝啊。
其实我的理解啊，我想说一下我自己对粥和那个泡饭的理解。我不知道这个比方恰不恰当，因为外国人就西餐是没有粥这个东西的嘛，但他们有汤，对，就是他们的汤，比如说他们可能是用，但他们其实也有米布丁这种东西，就是，
对。
对，他们就是比如说如果他们的汤。即使是颗粒感的南瓜，它也会把它打碎。那其实很多广东的那个白粥底也是会把它打碎的。所以我的理解是，一般我会把粥类比为就像他们的汤一样的东西，是比较浓稠、比较黏的。但是泡饭这种东西，我会比较像那个，就意大利有种饭，就是他们叫 risotto 嘛，对，就是用一颗颗米就是煮好的，但是虽然
但
他们是生米煮的，对，
risotto
他
比
们那个
泡
是，
饭要稠很多哎。
泡饭也可以煮的比。挺稠的吧？我觉得水多少这个就不是很重要，对，
对，我也同
就
意，
是
我也
那
同
个
意这
颗
个
粒感
西班牙的这
比
个
较。
观点，就是水多少不重要。但是我认为粥和稀饭之间的区别应该是这个粘稠度的区别，
对。
和一个就是口感的区别。我觉得泡饭和稀饭应该还是能够有可以咀嚼到这个米粒的，那么粥应该是到嘴里面就融化的，不需要你嚼不到东西的，我应该
应
是这
该
种口感的上的区别。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我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提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又涉及到底是应该吃甜的还是吃咸的问题，你们作为一个四川人，西班牙，你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哎，我想这么，因为我其实不把粥分为咸的、甜的、白的，我基本上就是把粥分为，其实广东好像也是这么分的，就是他们就是行话叫白粥和味粥，就是有味道的粥和没有味道，就白粥其实就是米啦，基本上就是最多就长颈米和糯米。那我自己也是这么分的，其实我自己是一个白粥的爱好者， 我不是一个这个味噌的这个重度爱好者，因为我、
哦、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又要说回袁枚这个人，因为他这个人观点比较多，然后也比较好举证，就他自己是说他是很讨厌，就是比如说你用什么汤去煮粥啊，或者是用，就是他连八宝粥都很讨厌，他就是一个只喝白粥的人。那我觉得这种就是你喜欢白粥，跟他的饮食习，跟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你吃了头菜，吃了就是重头菜，然后再吃了尾菜，你最后是不想再喝味粥的，因为味粥味道太重了，你最后是想喝一点清清淡淡的白粥。因为我们家喝粥的时候，除了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只喝白粥，那基本上喝粥的时候都会还是吃挺多菜的，所以我就不会再想要去喝味粥，就是有味道的，不管它是甜的咸的还怎么样，我就基本上把这个粥最后就当成清汤一样的。就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在四川你吃火锅或者是吃麻辣烫的时候，就是最后你都可以要一碗粥，而且这个粥是免费的。
哦，是吗？
对，
哦，
你可以要有米的，也可以要无米的，就
米汤。
对，就是最后就我个人觉得，我就是袁枚说这个观点，以及我比较多吃白粥的一个观点，我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最后就是清嗓，或者就叫清理胃腔、
哦、
口腔的这样一个。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种粥在你的这个饮食体系里面，它的地位是不能等同于其他菜品的。
对对
啊，它其实相对是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一个地位上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哦，
就它的功能性很强了，就像漱口一样，听你说。
哦，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就是因为
不能说是漱口吧？
对，漱口比较难听，但你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是把，我认为是把你的那个味觉恢复到一个原有的状态，
就是它完成了整个晚餐或者是午餐。对，
这一次这一个 dinner 里面的最后一个结束的一个手续，或者一个这个程序，最后一个程序。
它有没有一点像那个，比如说日本吃寿司或者中间吃那种姜片？你知道姜片的作用是让你的胃、
就是清口吗？
对对对，有没有这个功能？我听你说好像是有。
但我不会在中间喝啦。
啊 ，OK， 就你喝完之后没有别的了。Okay.
对对，就是最后喝。对，但是我、
哦、
因为我其实一直很，因为我就像刚才初阳也讲，就是东北也没有喝就是像广东那么味道复杂的粥，和潮汕味道那么复杂的粥，其实四川也没有。就是大部分跟米味道比较浓重的这个东西都是泡饭啊或者这一类的，所以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就是广东人就是喝粥的时候，就是熬成那么稠的时候还喜欢加那么多东西进去。那我后来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他早饭喝粥的时候，可能一碗粥的这个能量是不足以补充他一上午的劳作的。比如说艇仔粥最开始不是在那个船上卖给那种劳工的嘛，那可能你在里面放点虾或者放点鱼片之类的，你的蛋白质或者说你的能量就能补充好。我
其实不这么认为。首先我从那个是这样的哈，我曾经也有过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呢是从北方搬到来广东哈，那么我当时第一次吃到有调味有里面有东西的这个有菜有海鲜有肉这样的粥的时候，我的世界观是被颠覆了的。我就觉得哇，这个粥还可以这么做。但实际上你吃一吃你觉得啊是很美味的，是吧？
对。
对吧，这样的粥是很美味的。那么你刚才讲到的是你把这个粥是在整个这个饮食系统是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上。可是在这个广东的这个饮食里面，它如果做出一个很特别的精心调制的一个粥的时候，它是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菜品存在的。
对，这
就是像我们有些地方他们就是做这家店就是做砂锅粥， 或者这家店就是做水蟹粥，这家店就是做黄鳝粥，他就是精心调制了这样的一锅粥来作为他的主菜。
这我同意，这我同意。就是基本上我的这个食用粥的方法就是把它作为我这个一个 dinner 或者是午餐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广东人真的是把它当成一个主菜来吃，所以其实你说的跟我刚才说的也差不多，因为你把这个粥当做一个主菜来吃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太热爱这个粥，那你不可能天天喝白粥吧。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我因为我下午还要工作，我可是不是需要点蛋白质，我这个吃点鱼，但是他可能不会想说我需要点蛋白质，他可能就是说我不想下午饿，对，那可能就放点鱼，然后或者是还因为离海近还可以放点虾，那慢慢这个粥这样发展起来就丰富了嘛，因为我现在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在广东生活这么多年，我感觉就是这个饮食观的差异在于，就像你刚才对那一碗稀饭的这个批判一样，就是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粥太寡淡。那我作为一个首先这个广东这个省份，
我不是，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觉得稀饭，就是我不是觉得粥太寡淡，我是觉得就是它那个白米的味道刚刚好。不需要，我是觉得它不需要再添加什么，当然添加了也会很美味，但是对，不是寡淡。
就说大家习惯了说吃粥吃原味，可是呢作为一些热爱这个美食的人，那么希望这个粥能够给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层次和味型，那么就会希望在这个粥里面加入更多的食材，然后呢来实现自己的一个对粥的一个想象，最后出现了这个猪红粥啊，然后黄鳝粥啊，田鸡粥啊，然后什么拆鱼粥、拆蛇粥啊，这样子的一个有丰富的层次的调味的粥。而在这样的粥里面呢，这个粥本身这碗稀饭的这个米和这个水组合形成的这个粥底，它仅仅就是一个底料。而是一个这一道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话说到这个拆鱼粥、拆蛇粥，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拆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想这个话题或许我们西班牙，你觉得呢？留到下期。
对啊，我们今天本来想说这个，想讲一讲这个粥到底有多少，但是到现在我们只讲到白粥，那会发现说粥真的是
博大精深啊，
大家每天对，就是看起来大家每天都在吃，但是真的你要去仔细讲，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先讲到这里，那希望你能够对，如果你有更多关于这个白粥的这个好的这个推荐，也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这一次的粥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更多这个粥的选择和种类。对，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同样还是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社交网络向我们反馈，目前未知道还是一个打引号的寄居于 IT 公论下面的节目，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IT 公论，公平的公，论点的论，或者 Twitter、 Instagram 和微信公众账号的 IT 公论全拼向我们反馈关于未知道的意见。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大家再
见。再见。
拜拜。
拜拜。